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今天要讲的是疾病与人终生相伴。现在开讲，请大家保持安静。最近冠状病毒肺炎引发了所有人的关注，以及我们在各种消息的影响下，又处于宅家相对封闭的环境下，对自己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焦虑，更容易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各种不舒服，比如头疼、胸闷、肚子疼。有一句老话，没病也要被吓出病了。今天的内容希望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疾病，缓解近期日益加重的焦虑感。开启正式的内容。对于疾病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，什么是病？大家怎么看待病？答案五花八门。总结了一下，大概可以分成两类。第一类，把病和感觉联系在一起，认为舒服就是没病，不舒服就是病了。第二类，把健康和疾病对立起来，认为健康就是没病，病就是不健康。大家肯定曾经或者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，感觉不能和有没有病划等号，健康和疾病也没法分得那么开。用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注定离不开疾病，疾病是生命的一种常态。这就是今天要讲的，疾病与人终生相伴，病和感觉没有必然联系。在理解这个共识之前，有必要先了解刚才那两种对于疾病的观点为什么都是片面的。第一种观点，把病和感觉联系在一起。确实，很多人是先有了不舒服的感觉，然后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你生病了。所以很多人把不舒服和生病对等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现在医学检查手段越来越高级，你会发现很多病根本没症状，是去医院检查以后才发现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没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病了。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，他说肺癌可以在体内潜伏20多年，然后突然转变为侵袭性的癌症，开始攻击你的身体了。这个时候肺癌会迅速恶化。那么肺癌潜伏的这20多年，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，是没病吗？实际上，几乎多数癌症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没有症状的过程。科学家推测，在90岁以上去世的人当中，如果能够给他们进行尸体解剖，很可能多数人体内都有癌症或者癌前病变，只是生前没有感觉而已。所以感觉良好并不代表就没病，同样感觉不舒服了也未必是有病。比如怀孕早期，孕妇会出现剧烈的恶心、呕吐、倦怠、乏力，也都不是病。不舒服和疾病根本没有必然联系。健康和疾病可以共存，咱们再来说说。人们对于疾病的第二个常见的错误观念，把健康与疾病对立起来，认为健康是没病，病是不健康。这个观点不光大部分普通人赞同，甚至连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也是这么说的。这个定义认为，健康不仅是没病，而且是生理、心理和社会适应三个方面的完美状态。但是对于这个定义，其实很多医生并不完全认可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按照这个定义，健康是没病，那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健康的人了。事实上，没有疾病的绝对健康是一种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，疾病和健康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，得冠心病的风险就在不断增加。婴儿一出生，血管就开始逐渐的老化，到了成年，血管壁上出现斑块，血管会慢慢硬化变窄。这个时候是健康吗？肯定是健康的。算是病吗？也算。血管壁上出现斑块，能不是病吗？这就是一种健康和疾病共存的状态。 疾病的本源是进化的不完美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疾病会与人共存，甚至要终生相伴呢？疾病其实就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常态。因为人类的进化并不完美，这些不完美就是导致疾病伴随终生的原因。进化不完美体现在三个方面。首先，我们的基因是不完美的。在我们看来，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和基因有关系。比如癌基因，在我们出生之前，这个坏东西就已经潜伏在我们的基因组里，等待时机，等待被激活。除了癌症，各种遗传病、慢性病都跟基因有关。这种包含我们生命巨大遗传信息的最底层的东西都是不完美的。其次，人体设计也是不完美的。比如我们的胃可以分泌胃酸，杀灭几乎所有的细菌，甚至铁块进了胃部都可以被腐蚀掉。但是那么强悍的器官却斗不过小小的幽门螺旋杆菌，这种细菌让我们得胃炎、胃溃疡，甚至得胃癌的几率明显增加。再比如，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攻击病毒、细菌、癌细胞，但是这么精密的自我保护体系有时候却会误伤自己，这样就会产生自身免疫病，比如红斑狼疮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。再比如，男性睾丸这么重要的设备却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挂着，这样就很容易受到撞击和伤害。可以说，几乎人体的每个器官都有不完美的地方。基因不完美，人体设计也不完美，够悲催的了吧？但是还有第三个不完美，人类与环境适应的不完美。人类进化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环境变化的速度，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带来了病。咱们这副身体最适合沙漠里那种穷日子，饿一顿饱一顿，突然有钱了，吃饱了，不用奔跑了，这也就带来了很多代谢类的疾病，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尿酸。我们没办法消除这些不完美，这也就注定了疾病与人终生相伴。疾病也有价值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挺悲观，人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疾病这个坏东西了吗？但是我们要说，疾病也并不永远都是灾难，它也有价值。举个例子，孟加拉国曾经是霍乱高发地区，15岁以下的孩子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感染过霍乱。你可能知道，霍乱是一种消化道烈性传染病，感染之后人会腹泻，严重的几个小时就可能死亡。但大家知道吗？现在的孟加拉国尽管仍然会有人感染霍乱，但是有的人症状却很轻，有的甚至根本就没症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，这类感染了霍乱但是症状却很轻的人，在他们的基因里有305个 DNA 片段发生了改变，就是这些发生改变的基因增强了他们对霍乱的抵抗能力。所以疾病可以成为进化的动力，帮助整个物种的繁衍。不过你肯定会觉得，尽管这样，自己也不愿意得病，健康比啥都好，至于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子孙就顾不上了。那我们可要告诉你，没有昨天的病就没有咱们今天的健康。比如我们的身体经常会被病毒感染，感冒就是一种最常见的病毒感染。感冒病毒会不断地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，免疫系统也因为这种刺激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就可以抵御更严重的疾病了。应该说，孩子每次感冒都能让他的免疫系统变强一次。有一种最新的学说叫做卫生假说，他认为孩子的成长环境别太干净，应该多接触细菌和宠物，增加和微生物接触的机会，这样的孩子成年以后免疫系统反而更强大，反而更不容易得病。当然这点我们并不提倡。医生甚至利用疾病来预防疾病，比如打疫苗，打完可能会有些轻微的反应，比如发烧、倦怠、乏力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疫苗的副作用， 其实这就是让你生一场小病，用这个生小病的方法产生免疫力来预防大病。所以疾病尤其是小病也不一定都是坏事。当然目前这类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微生物感染领域，至于其他疾病是不是对人类也有价值，或者曾经有过价值，目前还缺乏可靠的证据，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研究来证明。来，划重点了。第一，疾病和感觉没有必然联系。第二，疾病和健康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，疾病和健康是可以共存的。第三，疾病也有价值，疾病可以刺激人体免疫力，可以成为进化的动力，推动整个物种的进化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分享到这里。最后，我们祝愿天佑武汉，天佑中国，天佑本群每一位朋友。